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到了读撒母耳记第十章的时候。撒母耳记虽然一共才过了十章，可是他那个镜头焦距更换的速度很快。你看他从撒母耳母亲的身上转到老祭司以利的家，转到童子撒母耳，转到约柜非利士人，长大了的撒母耳，以色列众民，年老的撒母耳，现在呢从第九章开始转到扫罗的身上了。可是当扫罗这个角色登场的时候，他和圣经里许多其他我们所熟悉的角色都不一样。比如说马太福音开头记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虽然他一共只写了几句话，可是从那几句话里，你马上对约瑟有一个清清楚楚的认识与佩服。你看他说，约瑟是个义人，他在思念那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来梦中向他说话，叫他不要怕，他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去办事情，对不对？再比如你看旧约士师记的基甸，他上场的时候也有一个黑白分明的角色。圣经说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座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马上就把心里面平常已经在想的事情说了出来，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接着他叫这个使者等他，他去献祭，他去筑坛，他拆了他父亲的木偶，他号召以色列人一同来征战。这一切的陈述都把那个在神面前有心思有信心做事又很稳重很周密很有智慧的基甸活神活现的话给我们。扫罗不一样，他一上场啊就有点灰头土脸，带了一个仆人翻山越岭的找驴子，怎么也找不着。虽然找不着这件事情显然出于神，因为第九章十六节神对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可是我们也别忘了，神可以安排一件更体面点的事情让他到撒母耳这里来吧。神没有这样做，他故意这样安排，让扫罗一上场就像个小丑似的，外面看起来又健壮又俊美，还被称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里头却没什么主意，对神人撒母耳好像听都没听说过似的，肚子饿就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他是主人，仆人手里的银子应该就是他的，他却弄不清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礼物送没有。还好这个仆人挺老实，撒母耳请客，让他和他的仆人做守卫，那也有点一夜无话的味道，说好了第二天要送他走，还得撒母耳到屋顶上来请他起床。第十章撒母耳高他做以色列的君，讲了这么多了不得的兆头。第九节扫罗二话没有转身离别撒母耳，圣经甚至明明的说神赐他一个新心，让他变成一个新人，神的灵也落在他身上，他和其他的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可是回到家里，他叔叔问起他来，他只挑了一件告诉他叔叔，就是撒母耳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这一切都让你有点莫名其妙，不知从何判断起，也不晓得到底是扫罗的爸爸找到驴，还是天父找到一头驴。因为不管你对他怎么样，也不管他经历了多少了不得天大的事情，他仍然是那个老样子，他仍然是头驴。你看撒母耳与他见了面，带他献祭，请他吃饭，我们没什么动静，没什么反应，没什么话说。你高他，他没有动静，遇见百姓送他礼物没有动静，看见敌人也就是腓力士人的防兵没有动静，遇见先知没有动静，神的灵大大感动你，你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说完了仍然没有动静。最后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按着支派抽签，他早知道抽的是他，这下有动静，躲起来了，等给找了出来， 撒母耳给他留面子，替他帮腔，百姓一看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哎，我们仍然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动静，没什么话说，最后还是撒母耳在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这下他是王，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王。来了两群人，一群人是神感动跟随他的，还有一群是匪徒藐视他的，也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怎么样？却不理会。那不单是那些匪徒他不理会啊，跟随他的人，你以为他理会了吗？他也不理会。即使这样，他对撒母耳的国法，对摩西传下来的律法书会去理会吗？通通不理会。我们干什么去了？到第十一章第五节你就知道，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咱们回家赶牛去了。圣经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本事的人物，但以理这个先知，火窑失血，亡命杀头，他通通不怕，一日三次照常祷告神。使徒保罗这个先知，无论或生或死，让基督在他的身上照常显大。但是旧约里边还有一位也被列为先知的，叫扫罗，他是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照常回家赶牛。你说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明白神要把这样一个让你不知道怎么办的人物立为王，放在这两张宝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你以为他要我们看什么？哎呀，你看扫罗开始的时候多么谦卑，后来呢，做王很骄傲，所以我们做人不要骄傲，是不是要我们看这个？哎呀，你看神能够把一个这么木讷的人都变成以色列的王，上帝真有本事啊。还是要我们看看扫罗的心胸有多么宽大，人家骂他，他都不回嘴的，像耶稣一样。恐怕不对吧？圣经摆扫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实在是要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扫罗怎么对待撒母耳，对待耶和华，就是我们怎么对待主。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他在启示录里边也对教会说一样的话，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姐妹，你说吧，这难道不像我们？难道不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吗？像极了。我们是得了永生的人，在天上有荣耀基业，并且与基督一同作王，要管辖那将来世界，要审判天使的一群人。我们在地上干什么？那不是回家照常赶牛是什么？有时候读圣经真是越读越伤心呢，因为圣经把我们形容得太透了。我们有没有遇见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呢？有诶。人家有没有把他们的东西分给我们？有啊，羊羔也分了，饼也分了，酒也分了，平安也分了，我们也收过来了，没什么反应，没什么动静，没什么话说。有没有看见非利士人的防兵啊？有啊，到处都是与神为敌的，到处都是在仇敌势力底下的人。有没有去传福音给他们？没有。有没有遇见先知啊？那遇见的也不少。今天在北美的人尤其，我们在一年之内听得到，可以比从前的人听一辈子还多。收音机打开，录音带放放，从早听到晚听不完。那些先知受感说话，他们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有的时候说的还比他们好，也常常嫌他们说的不够好。我们有没有变成新人呢？有啊。有没有得到一颗新心？怎么没有呢？我们不也列在先知之中吗？ 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啊，我们是传神话语的人呢、啊。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能说自己不是先知，凡是会说信耶稣得永生的，通通叫做先知。凡是知道死后有审判的，都是大先知。神将来要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审判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奥秘啊！从前的先知一人没一个搞清楚的，我们搞清楚了。可是我们有没有趁时而做啊？没有。能不说就不说，实在逼得没办法还可以躲起来。很多的机会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不理会。这张圣经应该是非常扎心的，我们读了以后不但不知道拿扫罗怎么办，也不知道拿我们自己怎么办，不但不知道该拿那些以色列的众民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拿我们的教会怎么办。这个人前一分钟还躲起来呢，多么不像样子。百姓看了还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才提醒他们，责备他们神不喜悦这件事，好像完全没听见似的。弟兄姐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以色列民和扫罗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那是四世纪长期黑暗累积的结果。怎么办呢？是不是有可能有出路？其实是有的，因为这章里面有一些新事儿，是神从来没有这么清清楚楚的做过的。他让扫罗受感说话，让他变成新人，赐给他一个新心，给他权柄，给他身份，给他地位，叫他趁时而做。换句话说，如果扫罗认识当今的机会，他决定要起来趁时而做的话呢，那么他就可以改变这个局面。在他身上是这样，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人，这个新心在扫罗的身上并没有发挥当有的功用，但并不表示这个新人或者新心是无效的。圣经记载这些很可能是要我们进一步去思想，为什么这个新心，这个膏油，这个新人没有在扫罗身上发挥当有的功效。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答案，那么或许对自己走天路也会有点帮助。腓立比书二章那一段出名的圣经说，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固然是讲到耶稣离开了天上的尊贵，卑微来到人间，同时也告诉我们，当神的灵成为我们的心心，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无从知道或者比较神所赐给扫罗的那个心心与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圣灵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因为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基本上有它的一致性。圣经其他的地方也说，叫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看，圣灵的感动居然是可以被我们人去消灭的，可见得它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的温柔谦卑，恒久忍耐。这一个从神来的生命住在我们里头，如果要发挥它正常应有的功能，那我们必须在接受它以外，还要用信心去遵他而行，在他的里边生根建造。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如果面临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哎呀，在我里边有好大的斗争，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里面有两个声音，两个地位，要你选一个，这个选择往往让你犹疑，让你反复。现在你得救，在你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斗争，是更强的，而且是持续不变的。一个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一个是我们地上老旧的生命，两个都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是受膏的生命，一个是赶牛的生命。这个受膏的生命虽然是你不习惯的，可是神一定给你足够的供应，让你遇见同伴，给你酒，给你饼，给你羊羔，给你平安。那一切要开始成为你生命的根基，从这个根基往前走，你会变成一个新人。从这个根基往东西南北观看， 那你对万事万物都应该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你也知道什么叫做趁势而作。如果你从这个根基退下来，回去赶牛，那么这一切就与你无益了。尽管神的灵可以一次又一次大大感动你，大大降在你的身上，但那个效果仍然是暂时的。神或者可以借着你成就他所要做的工作，可是那一些经历却不能代替你做你里面应当用信心所做的选择，也不代表你生命的实际。今天有许多肢体因为尝到了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的滋味，就不断回头去追求那些经历，其实是不妥当的。追根究底，一言以蔽之，扫罗在撒上第十章里到底少了什么？其实他就是少了基督徒所说的悔改。你看见他接受，你看见他经历，你却从没有看见他悔改，对不对？以至于他一切的毛病都仍然留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把那个新心、新人、新的经历通通装在口袋里，仍然照着从前老旧的生命说话行事过日子。他如果不把神赐给他的新心为新，那他仍然是老扫罗。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新，你要怎样去穿上新人呢？主耶稣看见圣殿就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你愿不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你愿不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还是你嫌他们麻烦，嫌他们讨厌？撒上十章的扫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尽管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看见他将要带进来那可怕的后果，但从一个人得救初期的表现，往往就已经能让我们知道他日后的景况。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心里说，哎，我知道自己是不冷不热，我知道基督在我的身上没有彰显出他应有的荣耀，但是我就是这个样子，只要不为非作歹，安安分分地待在教会里，到天上少一点奖赏就是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在上一章的讨论问题里面有一项，就是扫罗是不是个坏人。他真不是个坏人，到目前为止，你如果不拿瘦高做王这个标准来衡量他的话，他哪里是个坏人呢？他听他父亲的话，他老老实实的去找驴，他的耳朵能够听进他仆人的建议，他的礼貌让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还想到要为先知送点礼。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人看起来还不错的人，后来为以色列家带来多大的黑暗与祸患。你今天哪里看得出来他会因为嫉妒去追杀大卫？哪里看得出来他会用刀杀85个耶和华的祭司？当我们嘴巴上说自己平平凡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心里是自己以为站得稳，又不真认识肉体的败坏与可怕。这取死的身体不单是奔向死亡，也是带进死亡的。你若不立了长大成人的志向，靠圣灵来致死他，靠主除灭他，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教会里的弟兄若不是走天路的，就是留恋世界的。你或是活在圣灵里，或是活在肉体里，小心呐，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像扫罗一样，我们就跌倒了。